中共伊朗违禁交易遭美国查获，习近平北戴河遭元老斥责，引爆舆论，专家们这样说。傅晓田同搞权色交易的深圳市长，中国经济堪忧，外贸负面消息不断，连续四个月负增长，遭黑客攻击勒索，数码港事隔多日先公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最新公布的法庭记录，美国当局查获了近100万桶伊朗石油，官员称载有这些石油的一艘伊朗油轮被美国扣押，而这艘油轮原本要驶向中国。请看报道。
Fox 新闻9月7日星期四报道，今年四月，美国检察官在指控希腊船东逃避对伊朗制裁后，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的苏伊士拉尖号油轮，该油轮被迫改道去了美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检察官指控伊朗伪造了该船的货物记录，并隐藏它准确追踪位置。扣押之后，苏伊士拉尖号一直停靠在德萨斯州海岸附近。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批准对这艘油轮卸货，但伊朗威胁将对任何卸载货物的航运公司进行报复。负责管理这一次驳运业务的公司表示，由于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没有一间美国公司同意卸下这些油桶。最终，苏伊士拉尖号的希腊管理公司帝国航运 Empire Navigation 派出了另一艘船来完成卸货。在所有的石油卸货之前，美国司法部选择对这一次行动保持沉默，考虑到货物的性质、行动的敏感性以及预计将货物运至美国所需的时间，这个行动的曝光可能会为被告以及政府带来安全风险，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这样说。帝国航运公司现在已经承认走私受制裁的伊朗原油罪，并被罚款$2,400,000，该公司会面临3年的缓刑。日经亚洲援引多个消息称，以曾庆红为首的中共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前在北京郊区开会，达成统一后，由部分代表前往北戴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训斥了最高领导人，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如果持续下去会失去民心，中共政权将会不保。元老们要求习近平采取有效措施，因为不能够再有更多的混乱了。事后，习近平和他提拔到重要职位的亲密助手们聚集一起，发泄了他们的沮丧和不满。消息引发极大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视频节目中表示，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元老如果私下聚集开会是违反中共的组织纪律的。在2022年5月15日中共20大召开之前，中央办公厅引发了一个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离退休党员干部严守党的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以及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中组部的负责人就这个意见回答记者提问中还提到，针对今年出现个别党员干部退休后放松自我要求，发生违法违纪这个问题的新情况，这个意见做出了更严格、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实际上就是这个意见一方面警告党内的退休元老们不要妄议中央，同时亦说你们以前都做过贪污腐败、闷声发大财的事，如果你们现在胆敢妄议中央，这个账就都得拿出来算一算。所以如果中共元老在北戴河郊区举行会议，需要先申报中办，得到批准之后才可以举行，而中办批准的可能性好小，除非习近平想引蛇出洞。张天亮进一步指出，曾庆红主要的势力范围是特务系统、政法系统，对军队似乎没有太多的控制， 如果他的舊部仍然只是在國安和政法系統發揮作用，他和習近平較量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張天亮表示，日經亞洲是個嚴肅媒體，如果報導屬實，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曾慶紅控制了一些軍中的力量。最近一段時間，火箭軍出現重大的人事變動，顯示出習近平似乎對軍隊的掌握不是很穩。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對自由亞洲表示，上個月底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後，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習近平強調要始終將維護社會穩定擺在首位，仲大談反恐、反分裂鬥爭。相較之下，前一年習近平到新疆講的是民族團結一家親，再對照今年的講話，可以印證習近平執政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受到挑戰，經濟的下行確影響社會穩定，還影響他個人執政乃至中共政權的穩定。
陳如貴，廣東廉江人，生於1962年9月，今年61歲。他曾經任深圳市長，在政府一直分管建築領域，是廣東知名的政界人物，經常上廣東衛視的名人訪談節目。請睇報導。
陳如貴曾任廣州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中山市委書記，2017年7月後擔任深圳市代市長、市長，2021年4月辭去深圳市長職務，改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2022年1月又當選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可見陳如貴在廣東政壇的地位一直如日中天。與此同時，在華人世界鳳凰衛視的傅曉田，還有一座以他命名的曉田花園，總之各種光環令到他成為眾人矚目的明星。在2013年，傅曉田接替阮次山主持風雲對話，令很多人大跌眼鏡，因為這個位置原本要傳給資歷更深、能力更強的女優露薇，沒想到傅曉田這樣一位外行人竟然橫空出世，成為當年鳳凰衛視最亮眼的女主持人。一般來說，高官和女明星應該是格格不入的，官員要低調，女主持人卻光鮮亮麗，兩者天然存在間隔。但是在2019年，陳如貴和傅曉田的生活軌跡出現了交集。那一年，陳如貴正擔任深圳市長，在廣東政壇上萬眾矚目。與此同時，5月10日，傅曉田受邀為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設立的一座曉田花園，引來各界矚目。冇想到就在第二日，呢座花園迎來了第一批參觀者陳如貴本人。曉田花園開幕之日，陳如貴卻冇前去，而是精心選擇了第二日再去參觀。這樣的安排可見陳市長的深謀遠慮。在花園裏面，他還見到了劍橋的中國留學生，鼓勵他們學成歸國，到深圳建設家鄉。陳如貴的舉動無疑為傅曉田的面子極大地加了分。但是好景不長，2022年陳如貴遇到了麻煩，該年6月他在任上被審查，到了12月更是被雙規，失去了所有職務。幾位通報稱他涉嫌幫助親戚謀私利，搞權勢交易，大搞政商勾結，收受巨額賄賂。原來的一個模範官員一旦腐化就難以自拔。傅曉田亦被爆出多年緋聞，想當年鬥文圖評價他太過鋒芒不露，如今這句話已經成為預言。陳如貴和傅曉田兩人的人生軌跡有著奇妙的相似之處，都曾風光一時，最後卻以負面消息告終，光環背後往往暗流湧動。
中國海關總署發布八月中國進出口總值，八月出口同比下降8.8%，進口同比下降7.3%。今年出口連續四個月呈負增長，進口維持年初以嚟嘅跌勢，顯示中國目前外需不振，內需下滑，製造業承受壓力加大。請睇報導。
專家分析認為，儘管喺當局政策下，中國外貿跌幅收窄， 但仍难以改变全球需求减弱的趋势，内需亦未必能够大幅改善，中国经济状况仍然堪忧。中国海关总署发布8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据数据显示8月出口按年下跌 8.8%， 进口按年下跌 7.3%， 出口连续4个月呈负增长，进口维持年初以来的跌势，显示外需不振，内需下滑，制造业承担压力扩大。8月7号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中国进出口总值，根据发布的数据，以美元计算，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8,900亿美元，下降 6.5%， 其中出口22,200亿美元，下降 5.6%， 进口16,700亿美元，下降 7.6%， 贸易顺差5,534亿美元，扩大 0.8%。 8月份单月进出口5,013亿8,000万美元，下降 8.2%， 其中出口2,848亿7,000万美元，同比下降 8.8%， 进口2,165亿1,000万美元，同比下降 7.3%， 贸易顺差683亿6,000万美元，收窄 13.2%。 8月份持续年初以来的跌势，跌幅较7月份收窄。据分析计算，今年前8个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近60%，按人民币计算，中国出口机电产品年增 3.6%， 占出口总值 58%， 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以及零件年减 19%， 手机年减 7.5%， 汽车年增 104.4%。 今年东盟仍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年增长仅 1.6%，占外贸总值的 15.2%， 为41,100亿元人民币。欧盟排第二，贸易总值按年减少 1.5%， 至36,800亿元人民币，占外贸总额 13.6%。 作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美国，贸易总值年减 8.7%， 占外贸总值 11.2%。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当前处于外需不振、内需下滑的困境，制造业承受的压力加大。路透社引述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分析指出，跌幅收窄显示状况略有改善，不过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国贸易成长是否足底，将取决于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内需。根据日经亚洲则引述分析师指，中国外贸虽然因政策动作而令跌幅收窄，但政策不能够令全球需求大转弯，亦未必可以大幅改善内部消费，因而情况仍令人忧虑。
香港数码港日前被曝光系统遭勒索软件组织 Dragona 的入侵，窃取超过400GB 的敏感资料，更以底价30万美元在暗网拍卖兜售。而官方早在8月18日已经收到相关事故的通报，但并没有主动交代事故。有科技界代表形容数码港表现实在令人大跌眼镜，有损香港形象。请听报道。
外国网络安全平台 Falcon Fit Seal 星期二5日在官方 Twitter 贴文中附上了截图，指数码港的系统遭黑客组织 Trigona 攻击，取得初创公司职员的身份证明文件、公司文件和照片等，共超过400GB 的资料，更限时约23日，勒索30万美元。该平台资料显示，嗰批档案最后更新日期为今年8月20日，涉及人事部、财政、金融科技团队、租赁计划等档案。而被黑数码港员工资料包括强积金供款记录、相片、手机号码、申请入职履历、银行月结单、身份证及结婚证书等等。自由亚洲报道指，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时称，早在今年8月18日收到相关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并建议有关机构应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但数码港星期三6日被传媒查问时才承认事故发生， 話已經報警處理同關閉受影響的電腦備份，並展開詳細調查，另已向有關當局及私隱公署通報。數碼港董事、天旭科技投資集團聯合創辦人暨行政總裁楊全成對自由亞洲稱，資料未必同外界所知咁多，而且未必係非常機密敏感嘅資料，主要係共享雲端上嘅普通資料，黑客未必接觸到中央系統資料。不過香港網際網絡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黃浩華則表示，目前所見有好多私人資料外泄，整整有幾百個 G， 唔單止涉及數碼港員工，連商業機密亦牽涉在內，其實是很得人驚的。數碼港日前曾同警務處合作舉辦首屆守網運動，幫助60間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發現197個網絡安全漏洞，如今卻爆出事故。黃浩華坦言，如果那些檔案是及時刪除、加密或許可權處理好，就不會那麼容易被黑客接觸到。即使接觸到，如果加密做得好，黑客亦不會那麼容易破解和拍賣檔案。這次數碼港真是好跌眼鏡。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